欢迎收听发声练习，我是 Afra， 这是一个创作者的音频。在每集节目中，我会和你分享我的中年生活、职场观点，还有各种有趣的日常体验。
那若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假设他三十几岁，三十五岁以后到四十岁，他发现其实我没有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我一直都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也觉得我人生应该转方向，或应该有不同的尝试，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建议他是要直接跳槽吗？还是他应该跟你一样去做个，你是透过职业，你是透过换工作去实验你的人生？可是有些人他比较胆小，他可能会说，天哪，我现在工作还蛮好的，然后你叫我现在换工作，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我要怎么去探索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确像我心脏一样这么大，可以用工作来做兴趣的探索。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就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大，它其实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你不知道做什么，有可能是你不知道你的专长是什么，或是你不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那专长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要透过工作上的盘点跟反思才会比较知道。那近期其实比较觉得有趣的是，其实的确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那这件事情也让我蛮惊讶的，诶，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那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大家对兴趣的定义，就跟刚刚呼应我们刚刚聊的，其实跟我的定义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兴趣是自找的，所谓的自找的是，其实你不会知道，诶，这个东西是有趣，一定是你稍微跟它接触过后，你才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很多人觉得的兴趣是，哦，我摆在你面前，哦，我这个东西我真的超级热爱的，我为了愿意这个兴趣为它赴汤蹈火。我觉得后者好像是所有的书或者电影会经常出现的情节。
其实我觉得我们被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网红，就是我们被这个社会洗脑，因为有些人说要追寻你的热情，追寻你的兴趣，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说我的兴趣在哪，我热情在哪，我不知道。然后接下来他们去做什么事，他们去算塔罗啦，然后去算命，给我一个答案。好，我觉得这些工具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可是最后你要去找出来那个不会是给你一个答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分先天的兴趣跟后天的兴趣。比如说像我就知道我先天，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读书，很喜欢写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后天有个兴趣，我现在回头一想，比如说我当年刚出社会，我去加入那个演讲协会 Toastmaster，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有 public speaking 公众表达的能力。我那时候去，我纯粹只是觉得，哦，我是读英文的，然后我想要有个地方去 maintain 我的英文能力，所以我就去，然后只是讲，我就发现，哎，好有趣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的你的兴趣是从你的成就感来的。
其实我有在追大人学，然后有一集我非常的有感，是说有一个人好像去问大人学说，哎，我想要去巴黎蓝带学烹饪学校，可是我没有钱没有时间 blah blah， 我应该要辞职去吗？他那时候忘了是 Brian 还是 Joe， 好像就问了他一句说，那你平常有在煮饭吗？他说没有，哎，他说你平常都没有煮饭，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烹饪，但你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梦想，哦，好像去你知道巴黎，然后去学个甜点或是什么，然后回来开一间甜点工作坊，现在流行嘛，你就可以赚不少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你可能平常根本就也没有在研究甜点，或是甚至你根本就没有下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案例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个兴趣好像很美好，然后我就要付了钱，我要去学习，但其实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所以回过来，我们接着在谈的就是你认识自己很重要，就是你到底是向外看还是向内看，对不对？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个我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就像我那时候觉得，哦，会拍照的人好棒哦，我就去学我以为我喜欢，但我如果我观察自己没有，我没有在拍照，我比较喜欢文字。那会像 Rose 讲，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比如说有些人想当网红，或者是哎觉得拥有一间的甜点厨房很好，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逃离自己所处的处境，我们去幻想一个美好，然后我觉得我只要付钱学习了，我取得一个什么资格 make it happen， 我人生就到那里了。好像但认识自己应该是一个旅程，对不对？一个工作。所以Rose， 你就你的经验，你觉得认识自己包含哪些的元素或步骤或主要的核心？
我觉得认识自己最主要的核心是对自己诚实，欸，其实很多人是对自己不诚实的。也就是说认识自己之前，你要放掉对自己的很多的高标准，因为可能实际上你看到的自己 跟你想象中的自己其实是会很有落差的。那假设你看不到这个落差，你可能会一直在理想中的自己打转。那如果你一直在理想中的自己打转，你看不到这落差，其实你就很难的真正的认识自己。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两个都在职场上面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嘛。我就是一个随便举，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主管，我情绪控管超好的，全世界的人都爱我。但是
屁啦，没有，还是有叛徒，还是有刁民。
三号，你旁边的人其实都知道你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觉得有些人确实把自己洗脑的非常的彻底。但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也不好说嘛。如果他一直在活在粉红泡泡，或是他的生活一直很顺利，那他可能也许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但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很深刻的认识自己。
嗯嗯，其实 Rose 你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我几年前我在那个时候 The School of Life 还在台北有分校，那个是那个英国作家哲学家作家艾伦迪波顿，我觉得那个概念很酷。他在伦敦开了一所叫人生学校，然后他讲的题目都是说老师在学校没有教的东西，比如认识自己啊，或者 career potential。 然后我在那边开工作坊讲了几次，我记得我每次只要讲到认识自己这个主题，我真的是有感而发，我会说我觉得诚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追着理想中的自己跑，对不对？我这边想到一个小故事，我年轻的时候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资深的召集人，他就说哎，这个阿发你写稿子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精细的，就是你不是很精细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怎么有可能，我怎么可能不精细？你知道我在 N 年后回想我大笑，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 Rose 认识我不是一个数字抓很紧的人，应该是，可是我那时候我对我的期待是一个严谨认真高标准的人。所以你看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根本没有观察到我是这样的人。可是如果那时候身边的人说哎，阿发你是个不细心的人，其实因为我不认识自己，然后我也没有那个open， 我也没有那个开放心态，所以我会被冒犯。如果有些人这样跟我讲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去给人家建议，对不对？第一个，他有没有准备看到自己？没有啊，那你去跟他讲，他就觉得你搞什么，你在讲我。就像 Rose 刚才讲，如果有些主管，他就觉得说自己很英明，很有才能，下面的 staff 带得很好，但他要怎么看到那个事实？我自己这几年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心，愿意去观察自己，因为别人没办法帮你观察，或者是你可能透过一些方法，就像你找不是你身边的人去参加一些认识自己，或者透过一些书籍，真的去有，我觉得是辨识感跟 reflection。Rose 你怎么觉得？比如说去找你咨询的那些人，你有发现他们在认识自己这方面他们有什么样的盲点吗？或者是他们愿意向内看，还是他还是在向外看？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通常愿意来找我的一定是真的很想要认识自己，他才会比较愿意腾出时间还付钱来嘛。
对，
那其实在很多咨询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很多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声音叫我这样做，那这个声音可能是来自于父母，那父母甚至没有说出来。那有时候我们在盘点，比如说你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你的行为的时候，然后盘到最后，他可能才赫然发现说一直影响到他的可能是比如说十年前的师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确实可以透过一些旁观人的角色来帮助这些人来认识自己。那来找我咨询确实很想认识自己，但我比较想要分享的是，我觉得我也是个很 gay out 的人。就是我刚会这套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会跟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现在，他比如说他可能职涯的问题或是某个东西卡了很久，我说那我们来算一下好了。通常啊，这种算出来的对我来说他的问题都特别的明显，因为他已经卡了很久了。那其实透过很多咨询的技巧或是排卡，我非常的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但这一群人通通不认自己的这个点，我觉得这是付钱跟不付钱的差别，或者是这个建议是不是不请自来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有时候咨询，因为有朋友嘛，不一定是只有我他两个在场，然后旁边第三者可能就会说哇你讲真的很准，他就是这样。可是我跟你说当事人一点都不
这样，我哪有。对
对，那我会觉得说那好，那其实他当没有认识自己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再讲再多也都是没有用的。听到这边我觉得可能那现场的朋友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一定是你算的不准啊。那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说，其实我们这些职涯咨询所有的牌卡或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透过你的话你去选这个牌卡，我只是帮你拉出中间的 可能框架的关系或是因果的关系，我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并不是说我觉得你就是怎么样，而是我把这些东西摊开来跟你说，你中间的 gap 是什么。但是我只是说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付费或是没有动机的认识自己，跟他真的有意愿想要了解认识自己的那两个，他看自己的角度。
对对对，一个应该说没有付费，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点不是说你有没有付钱，而是说那个钱代表一种意愿，就是我现在准备好我要看这件事情的。
对,
对，那有些还没准备好，你就把东西贴在他脸上当符咒贴，他都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